以下节目是由麦尔事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有时神在对付你某一件事，那件事需要改变，需要放掉，除非你按照他的方式去做。直到你照他的方式做，否则你会在原地踏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今天早上的主题是离开众人。我们都有社交圈，也许是你的邻居或你的同事或学校的同学，或许是你大家族中的一些成员，我们都有自己的小圈子。神触摸你的生命时，他要带你去的地方大都是那群人不想去的，所以有时你得决定是跟随神还是离开那群人。我做过最困难的一件事是，你若在经商或负责事工就会明白我的意思，那就是当事工成长到一定阶段时，那些刚开始协助我的同工到某个阶段就不能再继续同工下去，要那些人离开我真的非常痛苦，非常痛苦。其中最困难的是让那些从起初帮助我的同工们离开，因为他们没有本事跟我去，他们没有本事跟我去神呼召我要去的地方。在我这么多年的服事中，只有一个人来告诉我，他负责一个部门，开始时只有10位同工，后来扩展到50人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的情况已超过我的能力范围，我做不了了。我很愿意留下来，但是我无法胜任再带领这个部门了。我非常敬重那个同工，因为大多数的人不会这么做，他们会一直想办法做力不能胜的事，但这么做只会拖累我们，让我们继续不了。让我告诉你们，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很重要，但有时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。你们注意到今早我不在敬拜团里吗？他们没有请我一起唱诗。当我试着学习弹吉他，但我的手指太短。他们很可爱，但太短了，我真的做不了，而且在音乐学校的考试也不及格。那为什么还要尝试去做呢？所以你的灵命会成长，事业和事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成长。有多少人明白这一点？你成长一段时间后就会遇到一个停滞点，那个时候有时你会问神，神啊，我不明白，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。有时神想要对付你某一件事情，那件事需要改变，需要放掉，除非你按照他的方式去做。直到你按照他的方式做，否则你会在原地踏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神不会改变心意。我看不出来你们喜不喜欢这内容，但我还是继续讲下去。你们知道耶稣经常只带彼得、雅各和约翰三个人去一些地方吗？甚至在一些事件中，他知道该带哪些人去，不该带哪些人去。 这么做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想要训练他们。日后要做的事情或许也跟他一直在做的事情有关，譬如使一个小女孩死里复活或使病得医治她的四周需要有信心的人。你的周围不可能是一群没有信心的人帮助你达到你想去的地方，因为他们会拖累你使你灰心。你需要能激励你的人。有人觉得我说的对，今早神在对你说，也许只是也许，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所往来的对象吗？让我看一下，嗯，不错，还不错，我看到75%的人回应。我蛮意外的，这信息一定是来自于神。马太福音17章。过了6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。记得吗？他把其他的门徒留在山下，只带了这3个人。你被冷落时仍能保持好的态度吗？天哪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哇哦！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彼得祝福他，我不知道，我喜欢彼得，因为我跟他很像。彼得说，我可以想象他非常兴奋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这里真好。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是要把他们关在一间小屋里，让他们待在那里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不是很奇怪吗？我要盖3座棚，呵呵。他们下山时，耶稣对他们说，重点来了，他说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事。哦，天哪。你知道当他们回到其他门徒那里时，不准他们告诉其他兄弟刚才所看到的景象。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吗？哦，天哪。我来告诉你，什么样的事工不会有人带到，就是默默无闻的事工。你问那是什么意思？那是一种暗地里的侍奉。你被考验自己是否有忠心。然而这些隐藏的岁月能够造就伟大的生命。你们听懂了吗？你们知道我从哪里获得今天站在这里的机会吗？是从带领5年的家庭查经班，是从为某个人工作了5年，还有10年来在各处奔波，在一些小型聚会中进行教导。我忠心服侍，经济陷入困境，忙碌到一个地步不自知。大夫和我谈过这件事，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拼命工作和活下来的。我当时在台上没有满场的人为我鼓掌。我们总是希望自己是那个获得掌声的人，但如果永远不会发生呢？无论神把你放在大或小、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地方，你都会忠心吗？今日的社会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喜欢计算每一件事。你的脸书上有多少粉丝？来听听这个，我脸书上有3000个朋友。如果那就是你对朋友的定义， 拜托，我甚至不会称那些人是朋友。你要很小心脸书上面的讯息，因为人们在上面放了很多的垃圾。人们在上面谈论一些连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事，如八卦、闲话和散布谣言。我要告诉你，不要相信所读到的一切。大概4年前，有人在脸书上写我死了，因为这是我们接到很多的电话，他们哭着说乔伊斯死了。我不得不去脸书上说猜猜发生什么事，我没死，真的是非常愚蠢。让我告诉你，请看着我，你没有时间做蠢事，你没有时间做蠢事。我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回来，但我们每一天都在接近那一天。你没有时间浪费在蠢事上，或是八卦、批评、瞎掰的事、背后重伤、发牢骚、抱怨等等。没有人喜欢做默默无名的事工，你完成时没有掌声。镁光灯下没有你的位置，你也许不知道你的角色有多重要。因为我们的文化越来越重视规模的大小。你知道吗？在美国，教会会有的平均人数介于100到200之间。你们有多少会堂？我们教会是美国10大最快速增长的教会之一。也许你该听听耶稣对门徒怎么说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有一些事情我们应该闭嘴，不要谈论。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我们的脸书有多少粉丝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，因为可能会造成1或2个后果，我要么会变得骄傲自大，要么会感到失望和灰心。我两者都不需要，我只需要做神要我做的事，我不需要到处去计算每一件事情。有人明白我说的吗？为什么我们会对教会有上千个会友感兴趣？我们应该对那位在偏僻地区的教会牧师更感兴趣，他20年来忠心的牧养100个会友。这些人也许才是神看为了不起的人。希伯来书11章非常棒。圣经提到几个人的名字：亚伯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撒拉、以撒、雅各等。但是还有其他的一群人的名字并未被提及，他们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其中。但来听听神如何描述他们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患难苦害，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哼，这些人比那些名字被提及的人更重要。如果你的名字从来没有受到关注，会怎么样呢？我很喜欢谈论我所谓的默默无闻的岁月。 生命中有能力或特别恩高的人都经历过那些岁月，那些没有什么经历，年纪轻轻就被放在讲台上，突然间一夜成名的人，大部分都撑不了多久，或是陷入私德的问题。不要钦佩某位有恩赐的人。每个人都有恩赐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自始至终运用在神要他用的地方。我们要做个监督果子的人，我要你们明白这一点。耶稣出生八天后受割礼，生出40天时，也就是1个月又10天，他接受了规定的儿童洁净礼。直到耶稣12岁，我们才得知更多关于他的事情。所以从1个月又10天到12岁，圣经只提到他长大成人。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人感觉到什么，但我可以感受到那种痛苦。隐藏，没有掌声，没有喝彩。他12岁时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，他们每年都会去。耶稣对于天父的事有些着急，就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。他的父母以为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就回家了，几天后发现他不在，就回去找他说，孩子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呢？你们不知道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他们显然不知道，因为他们把他带回家了。耶稣有人性的一面，他有点操之过急了。我猜你不会这么做，好吧？他12岁了，注意这里，我们就再也没听到任何关于耶稣的事了，直到他30岁。圣经只说他长大成人了。对施洗约翰也是如此，他去到旷野，大家都认为他不正常。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，吃的是蝗虫野蜜，到处喊着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当耶稣出现时，圣经上只提到说他长大成人了。让我告诉你，在带领查经的那5年中，我成长了。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在教会工作的那5年，学会如何顺服权柄，不谈论不喜欢的事。我成长了。在那10年里，我开着老旧的面包车到处跑。我们的情况很窘迫，大夫负责打理所有的教材，当时叫做录音带，就是卡带。他会带着他们放置在会场销售，会后再收起来带回去。我负责讲道和所有事工。我们有一位男童工，他负责带领唱诗，还要弹吉他、弹钢琴和用脚打鼓。这就是我们的敬拜团。但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我的见证，我现在还在服侍。哦，等一下，有一件痛苦的事。上周我在美甲店做美甲，进入店里必须在电脑上签到。那里有位女士在电视上看过我，我们聊了一会儿。她要付款时，我也快做好了，我当时是坐在收银台的旁边。结果 他们搞混了，那位男士对他说，你是乔伊斯迈尔吗？他说不是，但我希望我是。我对他说，你应该不会希望。如果不想做别人做的事，就不要觊觎别人的东西。同意吗？每个人都有默默无闻的岁月，摩西在旷野四十年。听懂了吗？四十年之久。他一开始就亲自出马杀了一个埃及人，当他被发现时就逃跑了。这事证明了他还没准备好。在旷野待了四十年之后，他说，神啊，我不行，你找错人了。约瑟无辜在监狱待了三十年。任何一个称职的人，他的教导会真正影响你的生命的人，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岁月。所以如果你正在经历某件事，不要厌恶鄙视它，要拥抱它。跟神说，就按照您的意思做，如果必要把我绑在祭坛上，以免我逃走，因为我要您的旨意成就，我想成为您要的样式，我想要做您要我做的。现在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，但我没有。我们现在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。无论你处于人生哪一个阶段，现在重新开始都为时不晚。现在重新开始永远都不嫌太迟，这就跟你重生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，被洗净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，你今天就可以这么做。来吧，我再说一次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旧事已过，他是新造的人了。你说，我不明白什么是重生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就是，如果你准备好为罪悔改，悔改的意思是转身向另外一个方向。这不仅表示你为罪懊悔，也表示你要远离他们，你准备好离开众人。如果你很认真看待此事，你说，乔伊斯，我想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或是我离开了神，我很想要回到所属的家，我要为你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耶稣要再次来到你的心里，你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，有许多的事情要学习，但让我告诉你，有耶稣同行，最糟的日子也比没有耶稣最好的日子更好。Amen。 请大家低头闭目，给彼此一点隐私。如果你今天想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或想要更新与主的关系，请轻轻举高你的手，让我看见你在哪里。哦，天哪，我看见好多手，太好了，太棒了。请看着我，我要请你做一件事，会有一点难，但我这么做不是要让你尴尬。等一下我祷告时，要请你站在你的座位旁边，你说，乔伊斯，我不想丢脸，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站起来，你出去时就不会在世人面前站起来。如果你是认真的，就请现在站起来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哦，谢谢你耶稣，感谢你主，现在我要你跟着我认真做这个祷告。 先跟着我一起祷告说，父神，我爱你。我们一起祷告，父神，我爱你。耶稣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为我的罪受死，你为我受了刑罚，你受死埋葬，神使你从死里复活，你已经胜过了死亡，你已经胜过了罪，我要你进入我的生命中，我将生命交给你，请来住在我的心里，使我成为新造的人。我相信我已经得救，走在去天堂的路上，我要享受这个旅程。阿们，大家给神一个掌声。